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是看顾我们的神，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这是主日，是你让我们来到你那里得安息。所以，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你将我们身体、心理一切的重担、疲累、忧愁、挂虑，都能够卸下，甚至将我们的疾病你都挪走。主，让我们的心欢喜，让我们的灵快乐，让我们整个人在你的面前。主，你在我们中间，你将你的爱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你将你的话也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求你赐福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10月17日，对，那星期五，大概看要5点多的时候，那我这已经做好查经班，那个查经班的饭菜准备装在车上，然后。正在装车的时候，我在后面装，就我就听到一个声音，Help！ 我以为外面没人的，所以突然听到一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惊了一下，然后我就看，看着在我的车前面呢，就有一个人，那我当时以为就是一个流浪汉，那我说我怎么帮你呢？他说我已经都快冻僵了，你能不能让我进去 warm up 一下？那我说那行了，那你进去了，我就把门打开，他从我们那个运动场的那个车中间那个门就进去。近看我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不是流浪汉，是个流浪女的，是一个女的，而且年纪我看不出来，但她身上嘛拿着很多袋，还好像抱着一床棉被似的。那她的确很冻啊，她一进了那个门，她就马上就坐在那个地上。那然后她就跟我说，说你能不能够？开车送我去 Hope Mission。我当时一听，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第一反应我想，我让你上了车你不下来怎么办呢？所以我当时就我都不敢，我就没有答应他。我说你先歇一会儿，我说你要去 Hope Mission， 我会想办法把你送到 Hope Mission 去。那在教会里面没什么人的，就 Sarah 在，还有一个扫地的 Patrick 弟兄在。所以我马上就找 Sarah， 我找了 Sarah， 我说你打电话给 Home Mission， 让他们来接人。我们这里有个人要去 Home Mission， 因为我知道 Home Mission 他们有一个救护车在城里面随时开，有这样的人他们就会来接的。但他说 Sarah 去打电话，然后我就跑过去问他，我说你要喝水吗？他说好，他讲，我马上跑过去跟他倒两杯温水给他。好，然后我又问你，我说你要吃东西吗？他说你有什么东西啊？我那时候想，我说我有 energy 棒。他说好的，我马上又跑回办公室拿两个 energy 棒，还有两块巧克力给他送过去，他就开始吃。他吃的时候，我又跑去问 Sarah， 他说后面信电话打不通。那我说打911，我说那时候他说如果打911救护车来了要付钱的，那谁付钱呢？我说教会付。那。还有一种方法，我说，我一问三，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我把他开车送过去。三老师说不行，我现在不能离开教会，他说他要等人。那我说我马上要去内特了。我说你有两个办法，一个打911，第二个就是如果911不来，那就打出租车，我说打电话叫出租车，我们给他把他送过去。说了以后，那后三老就说他行，那你走吧，我来处理。那我就过去跟那个，我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他名字，我问过他名字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我没听清楚。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要走了，我不能帮你更多，我说抱歉，但是你在这里等着，我们会想办法把你送到红地星去的。然后我就开车就去那个查经班。在路上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就在祷告，我说主啊，我该做什么呢？我做的对不对呢？因为我当时心中有些那个不平安，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那当那个流浪的人让我开车送他去后面的时候，其实我直接答应他送他去后面呢就没事了，可能那也是主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当时就有很多的顾忌，就没有答应他。我犹豫，我怕麻烦，我就顾虑有点多，我就想他要不下车我怎么办呢？把我的车弄脏了怎么办呢？没有耽误了那个查经班怎么办呢？ 当我跟他水喝的时候，我也想到那个耶稣说的，说你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喝了一个，小子你的一个喝，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跟他送两杯温水去的。但是当我问他要不要吃东西的时候，他问我说你有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有烤鸡，对，我烤鸡翅的，我有烤鸡翅，但是我说那是给茶几帮的，我当时就没有说我有烤鸡翅，我就说我有 energy bar 的。那所以当我在开车那个路上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都很容易想到主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当时我都不敢说我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我只要主耶稣不说我是那个祭司或者利未人，我就足够了。就到了那次的时候，我又打电话回教会，那稍微就告诉我，他说911已经来了，救护车也来了，那个人呢已经离开教会去 home mission 了。那警察说这种事以后不要打911了，对，今天不收你们的钱，对，他说以后这种事要打211，对，就告诉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也可以要打211，见到人的话211的话 home mission 就会派人去211转三，对。然后我就放下电话，那心中就好像平安了很多，仿佛这件事情反正总算过去了。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我就一直在思考，那今天也想跟你们一起来思考，就是我们怎样做事情在神眼中才是看为美的。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4章1-11节，就看到一个女人做了一件事，被主耶稣称赞，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那我们就要来思想，那个女人为什么能得到主耶稣的称赞，而且主耶稣所看为美的事有什么特点，我们如何才能为主耶稣做一件美事。首先我们先来从整体上看一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14章1-2节，他说过两天是月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如果我们跳过第3节到第9节，直接读到马可福音14章10-11节，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就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你会发现这样呢，这个经文是很连贯的，讲到祭司长跟文士他们想方设法要害耶稣，加略人犹大跟他们狼狈为奸。但是在这两段经文中间呢，就让我们看到马可福音14章3-9节，一个女人告耶稣的事，这个女人所做的跟那些祭司长文士和犹大所做的就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是主耶稣所看为美的，那些祭司长文士和犹大所蒙所成的事却是犯罪的勾当，是神所憎恶的。不过马可这样安排这一段经文呢，却可能让我们对那个女人告耶稣的事发生的时间有一些误会。因为马可福音14章1节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那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神让摩西带领纪念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节日，叫逾越节。那接下来是除酵节，除酵节是紧接着逾越节之后一共7天的那个节日。我们知道耶稣当时是在地上最后一周，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是在星期五，就是 Good Friday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筵席，就应该发生在星期4的晚上。那过两天是逾越节，那么当时的时间应该就是星期2。那如果你联系上文，前面一段时间我们讲主耶稣讲末世的预兆，马可福音13章的时候，其实是主耶稣在结束他星期二那一天的侍奉 的傍晚在橄榄山上对门徒发出的一段讲章。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到九节是紧接着上面的经文发生的，那么耶稣受膏的发生的时间就可能是星期二的晚上或者是星期三。但是当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是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你会发现这个时间上看起来好像有冲突。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记载的，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拿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亦用耶稣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们应该坚定地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当看起来这种表面上有冲突的经文出现的时候，其实就要让我们留心去思考去考察。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提到逾越节前六日，那如果你仔细就算了，其实就应该是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前的那个星期五，那时候还没有进耶路撒冷，这新的一周还没开始，还不是最后的那一周，是最后一周的前一周五。那这样的话，那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九节，所以你经常说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的，就好像我跟你讲的那两段经文前后是一贯的，第三章第九节是加进去的。那马可他不是在按时间记载，他特意的一个安排就是要把玛利亚所做的事情跟祭司长文士犹大所做的事情形成一个对比。那这样的例子其实在福音书中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件事情也是这样的。因为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将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第二节就提到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拿撒路是他的兄弟。那就是说玛利亚膏主的事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就提到，但是他在第十二章才记载。那这样的你就很容易啊，就是把这个看起来比较那个有冲突的经文很容易调和。那马可他是在那里按照他的神学，或者按照他想突出一个重点，把先发生的事情挪后再记。那约翰呢，是把后发生的事情呢提前再记。从约翰福音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告诉我们那一个膏耶稣的女人到底是谁。马可福音呢，只是说一个女人，没有告诉我们名字，但是呢，约翰就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她的名字叫玛利亚，那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跟你们抱歉，我没有记住那个流浪的人的名字，因为你以名字称呼他，跟以那个流浪汉或者流浪称呼呢，那是大不一样的。你以名字称呼他，那是表现最基本的尊重。如果你来教会好久了，你对一些弟兄的名字都还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说你遵守了主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呢？那圣经里面也提了好几个玛利亚，你要注意区分的。我觉得上周五我们在那查经班学圣经的时候，我带这么久圣经，我那天晚我们讲到那个耶稣让拿撒路复活，就是朵朵提了一个问题给我，他说拿撒路是不是耶稣的舅舅？我当时我说你从经文哪个地方读出来的？我从来我第一次听说。后来他想，说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那拿撒路又是玛利亚的弟弟，那耶稣不就玛利亚拿撒路不就耶稣的舅舅吗？那我就哦，就是这样的。那他在思考，而且读得很认真。但不过我告诉你，这圣经里面有很多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是这一个玛利亚，这个玛利亚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伯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玛利亚也比较出名的，叫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的母亲玛利亚。那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个区分。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仔细的看一看这个佛大尼的玛利亚，她在耶稣身上做了一件什么事，她为什么得到耶稣的称赞。马可福音14章第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的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头上。这个就是马可对这件事情的记载，就这么一个经文。但是马可在这里用了好几个词来形容这个香膏，第一个他用的是玉瓶，第二是至贵，第三是真，第四是拿达香膏。除此之外呢，马可的记载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从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玛利亚所做的能够得到耶稣的称赞。比如说主耶稣所看为美的事，他的第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就是你要尽所能的为主耶稣摆上，你不能有所保留，你要把最好的献给主。主耶稣他也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玛利亚是尽他所能的，他尽什么？他尽的所能是什么呢？他就是把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拿来。那这几个字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是玉瓶啊，如果姐妹们用过化妆品的，你知道那个化妆品越好，它那个包装也是越好的。所以那个玉瓶呢，其实是很高级的一种容器的，在那个时候。那玛利亚是把那个玉瓶打破了，让那个香膏完全流出来，浇在耶稣的身上。他不能说，哎，这个瓶太宝贵了，舍不得打破。不过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是打破玉瓶呢？而不是拧开盖子倒一点出来。那这个呢，你要查一点背景。听说那个真拿达香膏的做法呢，他那个做的时候，那个玉瓶呢，它就是没有盖的。那个制作的时候，他是把那个玉瓶底部开一个洞，把那个香膏倒进去，然后把那个洞给封上，所以整个的包装是没有缝的。做成以后，那你要用的时候呢，就要把它完全的打破，把里面的香膏倒出来。不过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就表明这个香膏的贵重，而且是为了防止你造假，知道是完全密封在里面的。对，说为什么他要用真拿的香膏吗？那就是有假拿的香膏。你买化妆品你应该知道，不知道你买过假的没有？越是贵重的假的就越多。那你从，所以他从这些字都表明这个拿达香膏它的贵重。当然马可也直接说叫至贵的，那就是很贵的。他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香膏很特别很贵重的。那我们献给耶稣的也是这样的，你是真材实货呢，你还是用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是真心真爱最好的东西呢，还是假心假意勉勉强强，或者随便拿一些东西对付对付？这个是我们如果做事情你要得到主耶稣的称赞，我们要省察的。但这个拿达香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现在的人呢，不但容易能够弄明白到底是什么的。这个字呢，其实它是音译的，拿达英文就是拿达，希腊文Nardos， 那也是一样的，其实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听说这种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它的学名叫甘松香。听说在我国的四川、云南、西藏都有出产，主要是在喜马拉雅山上。那这种植物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清新的香味，它的根和它的那个茎都是可以用来炼香膏的。那在当时啊，在犹太人中间，那种拿达香膏主要是出自波斯帝国，从波斯那边进口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用拿达香膏其实算用的进口货的。那你知道进口货也是很贵的嘛。那但是还有一个，你知道犹太人 他们为什么喜欢用拿撒香膏呢？原来拿撒香膏是爱情贞洁的象征。那在雅歌里面有见证的，这雅歌第一章十二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撒香膏就发出香味。这是讲的那个少女，也就是那个佳偶，她身上有拿撒香膏。对，那到了雅各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的时候，这个良人在对这个佳偶发出称赞的时候，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那听说那个犹太父母呢，他们很早的时候就会开始攒钱为自己的女儿买这个拿达香膏。一个女孩拥有拿达香膏以后呢，她就会小心的保存存放，在结婚以前是不可以用的，一直要等到她结婚的时候，她才可以打破玉瓶与那个新郎一起享用这个拿达香膏。这是那个犹太人中间他们用拿达香膏的一个风俗的。所以呢，当玛利亚她把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拿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她不仅是把一件很贵重的东西给了耶稣，她更是表达了对耶稣无比的爱。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所做的这件事能够得到耶稣称赞的原因，不仅是这个东西本身很贵重，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对耶稣无比的爱。我们可能为耶稣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也可能把一些很贵重的东西给神，所以可能奉献很多金钱，你可能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事，帮助了一些新朋友，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对主耶稣有无比的爱呢？那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能不能够被主耶稣看为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三章一到二节，保罗说的话，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梆一梆。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他说：“甚至我能够舍己身，让火焚烧，我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但是你没有爱呢，也算不了什么。”所以，爱是很重要的。我们做的事情能不能够得到神的悦呢？能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对有没有对神的爱。你可能说我在教会侍奉已经很辛苦了，你却还说我没有爱，那郑牧师是不是太没爱心了？对，或者你在家里做家务已经很累了，那么多的事要做，但是你的丈夫却说你没有爱，这丈夫可能太没有良心了。对，我要承认做事情本身都很辛苦的，不容易的，但是神的心意和神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如果我们要得到主耶稣的称赞，你所做的是一件美事，那我们心中就一定要有对主耶稣无比的爱，他是值得我们爱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主耶稣，为了表达我们对主耶稣的爱，要不然我们可能真的吃力不讨好，不能荣耀神，也不能够造就人。我们这个查经班在过去一学期啊，是只有两个耳朵，就张一迪弟兄跟叶子生弟兄，他们两个耳朵，多感谢人有两个，还不是一个耳朵。那我们三个人还一直坚持聚会。那我想张一迪他通过那个查经班找到自己老婆，他不能不来。那小叶跟一迪他是称兄道弟，虽然每次也被强迫来聚会，说虽然我们两个人我们坚持一学期的聚会。那这一学期我们感谢神呢，刚开始还是朵朵跟他妈妈来， 然后朵朵妈妈又把她的一个邻居正在那读书的一个妈妈又叫来，她那个妈妈也带着她自己的三岁小孩一起来参加我们查经班。前不久呢，一底以前的一个夜色老师又介绍一个男孩到我们查经班来，这个男孩又把他的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也叫来，跟一声查经班好像突然就多了好些人。不过没想到那男孩真能吃的饭量可能是我的两倍还多的，可能三倍的还多。我倒不在意他吃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希望人来吃，而且是为神做的，放在里就让他来吃的。我担心的就是他吃太多别人没得吃的所以我就要做的那个更多。不过上周五晚上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最后那个朵朵妈妈跟他说，说今天晚上我们不许你吃太多但是我一听我心里面咯噔一下。不过后来我朵朵妈妈就讲，说你不能吃太多，你把自己撑坏了，说你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拿回家明天再吃，你不要吃太多。哇，这小孩真的拿盒子出来就开始装不过后来我觉得朵朵妈妈比我有爱心的，他我只是说你随便吃好了，我没想到吃的太多会对他不好的。不是说我们给人饭吃为的就是表达我们有爱，为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耶稣就会看为美。主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但主耶稣也教导人不要为敌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开查经班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向中国学生分享神的爱，传扬耶稣的福音，让他们身体得保住，其实更盼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心灵能够得保住。那这样的话我们所做的其实才可能是主耶稣所看为美的事。所以我们所做的事要被主耶稣所看为美，除了我们要尽所能的为主耶稣摆上，我们所做的要都是出于对主耶稣的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所做的要合乎神的旨意，你要按照主耶稣的心意去做。那在马可福音14:8-9，主耶稣这样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哇，这个玛利亚告耶稣这样是真的不简单，了不起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告诉所有传福音的人，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诉说他所做的以为纪念。你能想象一下，你做了一件事情，主耶稣让所有的人都来纪念吗？今年是马丁路德领导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很多的地方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我们当然应该纪念，并且思想如何在现今的时代让教会更加合乎圣经，让罪人如何因福音悔改因信称义。但是我要说，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纪念马丁路德。你可能说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还没出生呢，不过问题的重点还不在这里。主耶稣也没有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纪念彼得。当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回答出了标准答案，你是基督。哇，那也是很了不起一件事情了。但是耶稣没有让我们要去纪念彼得，相反的，当彼得听到主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的时候，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当时的确是出于对耶稣的爱，他不愿意耶稣受苦受死，他想挽留耶稣， 劝耶稣不要在耶路撒冷去受死。但是主耶稣怎么对彼得说呢？主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言语行为要得主耶稣的称赞，要被主耶稣看为美，我们的言语行为就必须合乎神的旨意，不能只体贴人的意思，而是要体贴神的意思。伯大尼的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就得了耶稣的称赞呢？就是因为玛利亚体贴神的意思。主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那言下之意就是玛利亚知道主耶稣要死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主耶稣已经在这之前至少三次向所有的门徒公开的说，在耶路撒冷他要受苦受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其实那些门徒应该也都知道的。那他们那些门徒要么是不明白，要么就是不相信，总之他们十二个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把耶稣的话放在心上，没有一个人把耶稣的死看为重要，只有玛利亚明白了主耶稣的话，并且预先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表明主耶稣的死。不仅仅如此，玛利亚她还知道主耶稣的死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让他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要救人脱离罪恶，这是神的意思。不是因为那些罗马兵丁或者是祭司长公会有权力，权柄比耶稣大，他们把耶稣抓了，把耶稣杀了，而是耶稣他顺服神的旨意，甘心的为人在十字架上把自己舍了，这也是神的意思。那玛利亚他就体贴神的意思，他没有体贴人的意思。玛利亚是很爱耶稣的，他没有像彼得那样对耶稣说，主啊我爱你，你不要去死，你千万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如果玛利亚也这样说，耶稣可能也会像责备彼得一样责备他，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但是玛利亚她体贴神的意思，她没有挽留主耶稣，没有绊主耶稣的脚，反而是甘心的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耶稣，表达对耶稣对主耶稣的爱，同时通过他所做的把耶稣的死预先表明出来，说他是让主耶稣顺着神的旨意去为人死。所以玛利亚所做的得了主耶稣的称赞，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普天之下传福音都要诉说玛利亚高耶稣的事呢？其实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福音，所以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福音的本质。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那玛利亚高耶稣就预先表明耶稣的死，就是预先表明福音的内容。所以你在诉说这件事呢，其实就在诉说福音。这就是主耶稣他为什么说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告耶稣也表明了他对耶稣的信心和爱心，这也是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应该有的反应，所以是神期待的。人应该信福音，人应该爱耶稣，因为耶稣把他自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给我们自由，给我们永生，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他本身所做的就是表明福音，预先表明福音的内容，同时他这个行为其实表明了人对福音应该有的回应，有信心，对神的爱。有人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就玛利亚一个人明白耶稣的话，并且预先为主耶稣的安葬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呢？那十二个门徒怎么就不明白了？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我不能说那些门徒都男的，男的都太粗心了，男的都不成熟，男的都没有信心。我想可能啊，我想的原因可能就是神对玛利亚特别的恩典，更可能呢是玛利亚她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玛利亚身上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这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一段经文。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她听他的道。马大伺候了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容易把事情给对立起来看，因为马大就是很忙很热心的做事情，但是不喜欢听道，而玛利亚就是喜欢听道但是不做事情，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圣经明确告诉我们，马大玛利亚都是爱耶稣的人，他们两个都爱耶稣，他们两个也是耶稣所爱的人，但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玛利亚也并不只是听到没有行动的人，安静的在主耶稣脚前听到是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她得着了。但是玛利亚她不仅听到，就她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她按照神的话去行，她预先把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身上，表明她的死，就得了主的称赞，这也是上好的福分。所以我认为他为什么能够明白，其实就是因为他明白耶稣的心，他听真的听明白了耶稣讲的话，然后他就去做。虽然那些门徒是我们，我说耶稣三次跟他们讲，公开的直接的跟他们讲他在耶路撒冷会死，但他们都没有做准备，没有为耶稣做什么。但玛利亚我相信可能就是这样，他得了上好的福分，他得了耶稣的称赞。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已经看到有三个特点，这叫三个要素，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得耶稣的称赞。第一，就是你要尽所能的为耶稣摆上；第二，你要完全出于对耶稣的爱；第三，就是你所做的要合乎神的旨意。最后给大家再分享一点，我们所做的事情要被主耶稣所看为美，我们还必须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很多时候机会一去就不再有了。马可福音14:6，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你千万不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出一个结论，耶稣不关心穷人，耶稣是关心自己，耶稣不是这样的人。对，你仔细读福音书，你很容易发现耶稣非常关心穷人，甚至他自己就是一个穷人。耶稣使命宣言之一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登山宝训中天国八福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个虚心在原文是吧，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如果你还记得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他问耶稣：“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耶稣跟他一段谈话，谈到最后最重要的，耶稣就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足以表明耶稣关心穷人。他没有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然后拿来给我，他说你要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很多时候我们为主耶稣的缘故去关心穷人，关心爱护那些我们身边有缺乏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可能是主耶稣看为美的，那是主耶稣可能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去表达对他的爱。不过在此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我们做事之前呢，你一定要先查验我们的心。那几个门徒看到玛利亚把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头上， 他们心中很不高兴。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高兴的，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香膏又不是他们的，是玛利亚自己的。那他们说何必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玛利亚生气，啊，真是岂有此理的！30两银子，你知道多少钱吗？是你工作一年的工资的。耶稣讲一个比喻，你到仆人做工，一天是1000银子，说30两银子基本上是一个人工作一年。他们居然认为香膏浇在耶稣身上是浪费，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还不如去卖了，把这个钱拿去周济穷人。那些门徒说的理由啊，好像是冠冕堂皇，很高大上。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但是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一个细节，他就让我们看到很清楚，至少当时一个门徒的心里，他真实的想法是怎样的。在约翰福音12章第6节，约翰告诉我们，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有的。这就是那个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希望把玛利亚的香膏卖了，然后把钱放进钱囊，那他自己是管这个钱囊的，那他就可以从这个钱囊里面偷钱。所以他并不是挂念穷人，他乃是贪财。不过很可惜，他没有得逞，玛利亚把这个香膏给打碎浇在耶稣身上了，他没得到那个钱。所以后来他想出另一个办法，他就去出卖耶稣。那些祭司长文士就答应给他钱，你知道是多少钱吗？对，就是30两银子，就是玛利亚香膏所值的钱的。但是这2个30两银子所实际表现出来的价值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美事，一个是恶事，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所以给我们很大的警戒。我们可能不但会像犹大那样出卖耶稣，但是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我在我们服侍神跟随耶稣的时候是否存着私心，我们是否偷窃神的荣耀，我们是否夺取属于神的事物，我们是否打着神的名做一些利己的事。如果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正，那我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无论外表看起来多么美丽，都可能是主所看为可憎恶的，这是犯罪。所以求神让我们在他面前有清洁的心，当我们的心在神面前端正清洁以后，自由以后，那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行主所看为美的事。神有时候给我们的机会不是很多的，你一定要抓住，你要有智慧，你要去分辨的。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人告耶稣的，但是得到耶稣的称赞的只有伯大尼的玛利亚。在约翰福音19章39到40节，他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钱来，他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我不能说尼哥底母所做的没有价值，对他来说其实已经难能可贵了。尼哥底母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他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然后从那以后可能暗中信了耶稣，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表白自己的信仰。现在耶稣死了，他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来膏耶稣的身体，那他这个行为表明了他对耶稣的爱和尊敬，其实也是他一个自己个人的见证，公开表白他的信仰。但是尼哥底母没有得到主耶稣的称赞。现在我们去传福音也没必要纪念尼哥底母所做的，很多人可能连尼哥底母名字都不知道，不仅因为是尼哥底母这个名字比玛利亚发音比较难了， 而且你从数量上看，尼哥底母所献的没药沉香是100斤重的，玛利亚所献的那个香膏你知道是多少吗？是1斤的。对，约翰告诉我们是1斤重，所以尼哥底母肯定比玛利亚有钱的。但是玛利亚却得了主耶稣的称赞，因为玛利亚抓住了神给他的机会，为耶稣安葬的是预先将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尼哥底母是主耶稣死了以后才去膏耶稣的身体，他错过了最佳的时机。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抓住传福音的机会，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机会，为主耶稣的缘故去爱人帮助人的机会。你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分辨神给我们的机会，当这样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抓住机会去做神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能够得到神的成长。不过还要更晚的，马可福音16章第1节，过了安息日，摩大拿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就这里又有两个玛利亚，这两个玛利亚就不如伯大尼的玛利亚了，但是他们也爱耶稣的，他们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们所做的没有得到主耶稣的成长。我们现在传福音也没必要说这两个玛利亚所做的，而且从某种角度讲，这两个玛利亚所做的可以说是多此一举，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不需要再去膏耶稣的身体了，所以他们已经错过了神所赐的机会，没有预先把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而且还有一点，他们所做的其实表明他们不信，他们不信耶稣所讲的话，就是他死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当他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耶稣还躺在那个坟墓里面，耶稣还没有复活。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去膏他的身体了。如今主耶稣在天父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要来接我们到神那里去。那我们现在都在等主耶稣再来。那么我请问你，在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如何为主耶稣做一件美事呢？所以当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得到主耶稣的称赞？主耶稣会对你说，你这件事做得很美，你那件事做得很美，你可以进来享受我天父无比的荣耀，永远的爱。我愿神的话能够激励我们，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能够为主耶稣做一件美事。如果我能做一件美事，当面能够得到主耶稣称赞，我都满足了。我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能够在世上为主耶稣做一件美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我们不是我们爱你，而是你爱我们，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爱你，但是你却让你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将你的爱向我们显明，就将你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去行，以致我们所做的是你所看为美、看为善的事，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成长。求神你自己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每一个人都去思想、去明白，并且更重要的就是像玛利亚一样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以致我们所行的都是蒙神你所赐福的，是蒙神你所称赞的，是满足神你自己的心意的。主啊，求你愿你的心意在你的儿女身上都得到满足，愿你的名在你的儿女身上都得到荣耀。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